报告长官，帅克毫不畏缩地回答说，往这只空的白兰地瓶子里灌了点水，昨天那顿红烧肉吃下以后，到现在我还渴得要命呢。可是长官您瞧，那个几桶的水有点黄，我想那大概就是含铁质的水，非常有益健康，喝了很滋补。
帅克，如果你真渴得那么厉害，
杜部中尉魔鬼般地笑了笑说，
那就喝吧，可是要大口喝下去，一口气把它全喝掉。
杜部中尉自以为步步加紧地折磨着帅克了，他想这回可终于把帅克难住了，他估计帅克喝几口就喝不下去了，那时候他杜部中尉就会占了上风，说
把瓶子交给我，让我喝一套，我也口渴了。
接着他幸灾乐祸地模想着帅克在那可怕的时刻该有多么狼狈，结果种种烦恼都会落到他头上。帅克拔开瓶塞儿，举到唇边，瓶里的东西就大口大口地消失到他的喉咙里去了。杜部中尉给这情景吓呆了，他眼睁睁地望着帅克从容不迫地把整瓶都喝了下去，然后把空瓶子往马路那边的池子里一丢，丢的就像是柠檬水的瓶子似的。帅克说道，
报告长官，那水的确有点铁的味道，我从前认得一个在布拉格附近开酒馆的家伙，他常常把旧的马蹄铁丢到井里，那样为夏天的游客做一种带铁味的饮料。
你这个坏蛋，我给你马蹄铁尝尝，来，你带我去看看你取水的那口井。
长官，离这儿只有几步，就在那座木屋后边。
你头里走，你这下流鬼，这样我好看看你步子迈得对不对。
帅克在前边走去，心里想只好听天由命了，可是他仿佛觉得那木屋后面有口井，因此在那里真的就找到一口井，他也并没有觉得奇怪。事实上那儿还有一架机桶，他们走到那儿，帅克就上下拔那机桶的把，随后就淌出一股黄乎乎的水来，这样帅克就能用应有的庄严说，
长官，这就是那带铁味的水。
正在这时候，那个两鬓留着全发的人很害怕，走了过来。帅克用德国话告诉他，中尉要喝水，叫他拿一只玻璃杯来。杜部中尉狼狈的只好一口气把一杯水全喝了下去。那水在他嘴里留下了粪汤子的味道，这件事把他搞得昏头昏脑的。他给了那犹太人一张五克朗的票子，然后掉过身来对帅克说，
你在这儿晃荡什么，回到你应该待的地方去。
五分钟以后，帅克在参谋车上出现了，他神秘地对卢卡什中尉招手叫他出来，然后对中尉说，
报告长官，再有五分钟，最多十分钟，我就要大醉特醉了，可是我要躺在我的厂车上，请长官您答应三个钟头以内别喊我，别吩咐我做什么，直到我把这醉劲儿睡过去，我没出什么毛病，只是给杜部中尉抓到了，我告诉他是水，因此我只好当着他面把一瓶白兰地全喝干，来证明那是水。长官，什么事也没出，照您吩咐的，我一点马脚也没漏，而且我提防得很紧，可是现在我向长官您报告，我觉得两条腿开始有点站不稳，自然长官，我的酒量不含糊，因为我跟着卡兹先生的时候。
别说了，你这野猪，
卢卡士中尉嚷道。其实他并没真的生帅克的气，另一方面他对杜部中尉更倍加憎恨。帅克小心翼翼地溜回他那节厂车去，当他垫着大衣枕着背包躺下以后，他对给养军士万尼克和其他的人说，
啊，不管怎样，我这家伙生平这回是真喝醉了，我不愿意人把我喊醒。
说完这话，他翻过身去就打起呼噜来。经历了许多磨难，才弄到这份营部记录员差事的自愿军官马利克，这时候坐在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旁边，他正在事先准备着一些随时可以列举的营部英勇事迹，他对这种预卜未来的事显然感到浓厚的兴趣。自愿军官这时候正咧嘴笑着，拼命刷刷地写着，给养军士万尼克在旁边很感兴趣地望着他。随后万尼克站起来， 从自愿军官的肩膀后边看他写些什么。自愿军官向他解释说，替本营的战士事先准备材料，这太有趣了。这工作主要是要有系统的做，全盘得有一套系统。
一套有系统的系统？
给养军士万尼克说，脸上多少带着些轻蔑的笑容。
对呀，
自愿军官信口说，搞上一套系统化的，有系统的系统来写咱们这营的战士。一开头就写咱们这营打了什么了不起的胜仗可不成，事情得按照一定的计划一步步的来，一个营不能一上去就把敌人打垮，这中间我得一点一滴的积累一些细小的事迹来表现咱们这营无与伦比的英勇。
喂，还有，
马立克做了一个猛然想起什么来的姿势，继续说下去，
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军士，你给我找一份全体军士的名单来，告诉我第十二连一个上士的名字叫赫斯卡，那么咱们就让赫斯卡的脑袋给地雷炸掉，他的脑袋飞掉了，他的身子却继续前进了几码，并且瞄准打下一架飞机，自然皇室得在他们自己家里特别布置一个晚会来庆祝这种战绩，到会的都是些显赫人物，而且就在皇帝卧室紧隔壁的房间里举行，房里点的全是蜡烛，我想你也晓得，宫里的人们都不喜欢电灯，因为咱们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很不喜欢短路，向我们这营致敬的庆祝会从下午六点钟开启，那时皇太子的孙子们都上床睡觉了，皇帝举杯向我们这个先遣队致完贺词以后，大公爵夫人玛丽瓦琴丽也说几句话，军士，他特别要夸奖你一番，我跟你说，奥地利有许许多多的营，可是只有咱们这营建下了这样的奇功，自然从我写下的笔记来说，咱们这营显然要遭受不可挽回的惨重损失，因为一个没人阵亡的营就不成其为营了，关于咱们的伤亡那得另外写一篇文章，胜利将要不断的来，我手头就已经有42宗了，可是咱们这营的战士不能竟是一连串枯燥无味的胜利，所以正像我所说的，也得遭受许多损失，这样营里的每个人都会轮到一次露露头角的机会，直到比方说九月吧，咱们这营就一个也不剩了，单剩那几页光荣的战士来震撼全体奥地利人民的心弦，军士，我就是这么结束这部战史的，一切荣誉都归于先烈，他们对咱们帝国的爱戴是最神圣不过的，因为那种爱戴是以死为归宿的，让后人一说到像万尼克这样的名字就感到敬畏吧，那些靠烈士过活因而最切身的感到这个损失的亲属们，让他们骄傲地擦干他们的眼睛吧，因为阵亡的是咱们这营的英雄。电话员楚东斯基和炊事员尤拉达屏息听着自愿军官计划中的营部战士，门是半开着的，这时候杜部中尉探进头来，
帅克在这里吗？
他问道。
报告长官，他睡了，
自愿军官回答道。
我问到他的时候你就应当打起精神来，把他给我找来。
这我可办不到，长官，他在睡觉呢，
杜部中尉发脾气了。
你叫什么名字？马利克。哦，对了，你就是那个一直被关禁闭的自愿军官，对不对？
对，长官。作为自愿军官，我的训练差不多全是带着手铐脚镣受的，可是自从师部军事法庭证明我确实没有罪，把我释放那天起，我就又恢复了我以前的职位，并且被委任做本营战史的记录员。
你这差事长不了。
杜普中尉涨红了脸，大声嚷道，
我一定想法叫他长不了。
长官，我希望长官去报告警卫室。
自愿军官正言厉色地说。
你别跟我胡闹，
杜普中尉说，
我会把你送到警卫室去的，咱们后会有期，那时候你就会替自己大大难过起来，因为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可是到那时候你会知道的。
杜普中尉气冲冲地走出去了，在气恼中他完全忘掉不过几分钟以前他本来满心打算把帅克叫来对他说，
朝我喷一口气，
用这最后的手段来证明帅克违法喝了酒。过了半个钟头，他才想起这件事来，可是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中间士兵们都领了一份带甜酒的黑咖啡。杜布中尉折回厂车上的时候，帅克已经在忙这忙那了。杜布中尉一叫，他像一只绵羊般的从车里蹦出来，
朝我喷一口气，
杜布中尉向他咆哮道。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